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探者石俊》，作者林哥，演播迦南，第十三集。
弹钢琴？温宇文想了想，那又怎么了？
很凑巧，在案发当晚，我途经情侣间的时候，也听见琴声了。虽然我母亲说我琴弹得像剁饺子馅儿，但她也说过，我这两个耳朵百年难遇，千分之差的音我也能听出来。说着他耐不住烟瘾上来了，赶忙缓口气点根烟，继续说，昨晚那架钢琴音色不准，确切地说少了一个音，但是今天上午少的那个音又出现了，而且音不是准的。罗允文，刚才我说密室工具是钢琴线，再具体一些说，在半个月前张明哲来这里布置好现场后，按照你的计划偷走了海鲜坊的钥匙和钢琴里的一根线，你后来又把琴线放在钢琴里，由于不懂调音，所以才造成琴音的偏差。
荒谬！
卢允文激动起来，且脸色苍白，反驳道：
一根琴线多少长度，你有概念吗？
我说你啊，还真把我当白痴了。石俊无奈地笑着，看上去不大厚道，你让张明哲偷走一根琴线，是为了留出位置，方便你处理案发现场使用的那根线。
胡说八道，按你这么说，我和张明哲是同谋了。那我问你，案发时候我在包房里弹琴，隔壁的厨师也听见了，这说明案发时间我在弹琴，不是去杀人。 OK， 就算我使用 CD 播放音乐，那也会留下 CD 机吧。我提醒你，我到了现场以后就没有单独离开过，而且警察也搜查过，根本没有那种东西。你觉得我是有分身术，还是有隔空传音的功能？
这个简单，那架钢琴上有自动演奏器，你只要懂得设置演奏器，那玩意儿就能自动弹奏起来。说到这里，石俊嘿嘿一笑，自动演奏器这种把戏，小爷十二岁就玩得炉火纯青了。当然了，事后被发现少不了一顿教训。石俊又说，事后你再删除自动演奏器上天空之城的曲子，谁也不会发现。所以证据一，钢琴里过长的琴线，证据二，你身上肯定有一个 U 盘，里面存放着天空之城的钢琴曲。
石俊，我能提问吗？
邢英远怯怯地举起手来，
如果可以在吸油烟机和冷冻库里的铁钩上拉线，为什么凶手不利用线把死者滑进冷冻库呢？你看哦，凶手要绑着死者滑进去，还要把尸体挂好，很麻烦的。
闻言，张明哲立刻应声附和。石俊笑着搂住邢英远的肩膀，把他带到冷冻库门前，说道，其实吧，凶手往里滑的时候，陆小晴并没有死，只是昏迷而已。如果要站在门口把陆小晴滑进去，必须要先杀了他，但这样一来，血迹会从门口一直滴落到冷冻库里，他们辛辛苦苦布置的机关还有什么用呢？说完他扭头看着罗允文，你说是不是？不等罗允文反驳，石俊忽然走到他面前，不怒自威的神色顿时让大家紧张不已。他定睛看着罗允文，整个作案过程很紧凑，你在离开联谊会大厅之后偷了一把餐厅的刀，当时是21:20，既然你不肯说，那么就由我来告诉大家从那时到最后的事情经过。说着他拿出一张叠好的纸，展开放在灶台上，指着上面写好的东西。21:12，邢英远离开陆小晴房间，陆小晴开始准备去见罗允文。21:15，洛梅走向自己的房间，途中遇到张明哲、邢英远。21:15:30到21:16，邢英远看到张明哲以及他身后的洛美。21:16，罗永文离开联谊会大厅，顺手牵羊去了医务室。21:20，邢英远、张明哲找到在咖啡厅的石俊。21:21，罗永文离开医务室。21:24，罗永文在酒吧间设置钢琴自动演奏器。21:29，罗永文设置好钢琴自动演奏器，跳出窗外跑到案发现场小楼，耗时2分钟。 21:30到21:35，陆小晴顺着后门走到案发小楼内，被罗永文袭击。21:35，石俊、邢宁远、张明哲在咖啡厅看照片。21:35到21:55，罗永文杀了陆小晴，布置好一切，离开海鲜坊，并使用陆小晴的电话给邢宁远发了短信。21:55:01，罗永文开始返回温泉会所途中。21:55:30，石俊回拨陆小晴电话无果。21:56:10，石俊带着张明哲、邢宁远等人跑出咖啡店。21:57，石俊率先跑过情侣间，张明哲谨慎地看了看罗永文是否回来。21:57，罗永文正从窗外跳入，开始处理钢琴线和钢琴自动演奏器。22点，厨师带着石货、张琪等人赶到海鲜坊案发现场。20:05，张明哲故意摔倒，毁坏罗永文的脚印。22点到22:05，罗永文处理好一切，走出休息室，在酒吧间等消息。22:08，罗永文跟着厨师、副经理一同赶到案发现场，破坏了早先自己留下的犯罪证据。几个人看着时间表，都想着各自的问题。洛梅始终不明白一件事，她问：“那个瓶子是怎么回事？”提到陷害洛梅的药瓶，石俊解释道：“我给了张明哲假消息，说你与本案无关，如果他是凶手，必定会进一步陷害你，如果他不是，那么你身上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张先生没有让我失望，你的房间很快就出现了装过乙醚的瓶子。相对糊涂的张明哲而言，罗永文就聪明多了。他不直接说见过洛美或者是陆小晴，而是告诉我，在案发当晚，张明哲看向休息室的方向不对，暗示我他与本案有关。但是张明哲始终跟咱们在一起，这一点假设是无法成立的。那么聪明人就会想到，张明哲是没有嫌疑的，他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当时他的的确确见到了洛美，从而造成洛美企图谋杀陆小晴的假象。一旁的邢宁远乖乖地举手：“对不起啊，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张明哲没有在走廊里偶然遇到我，还会给我发短信吗？”“
当然，不管你在哪里，那条短信都会发给你。”“
为什么是我呀？”
石俊眯眼一笑：“你比较笨。”瞬间邢宁远很受伤。
石俊，
罗永文脑门上的青筋都出来了，瞪着石俊：“
我身上没有什么 U 盘，钢琴线也不是我的，你想污蔑我，至少要拿出像样的证据来。”“
这个简单，咩咩，过来帮忙。”石俊打趣着把邢宁远拉过来，扣进怀里，让他的背紧贴着自己的胸膛，并把脸搁在他的肩上，说：“法医对尸体伤口描述得很清楚，伤口自右向左朝上倾斜，凶手使用的是左手，而你与罗允文，你把陆小晴运到冷冻库的时候，你们的体位是他几乎依靠在你的右半边身体，如要用匕首割断他的气管，你必须使用左手，并且紧贴着他向后仰靠的头部。”石俊的右手高举着，做拉扯滑道锁扣的动作，看脸邢宁远，说了他：“你现在是昏迷的，哪还有劲挺着脑袋，向后仰靠着我。”“
哦。”
邢宁远乖乖照做。就在石俊的手在他脖子上划了一下的时候，他的头无法控制地朝石俊的脑袋偏去，脸碰了脸。石俊做完了模拟动作，放开了邢宁远，并问他：“刚才是不是跟我擦了一下脸？”“
是。”
邢远下意识看脸罗永文一眼，见他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恐又绝望的神色，不免糊涂起来。石俊慢慢地说：“洛梅手中的杯子打破了你的脸颊，你曾经告诉我伤口很深，起码几天不能洗脸。谋杀陆小晴时，你的脸跟陆小晴的脸擦过一次，而脸上有伤不能沾水是你亲口所说。”罗永文不屑地冷笑一声：“
这算什么证据？”
石俊指向罗永文脸上那块纱布：“证据就是陆小晴脸上带着乙醚的化妆品还会残留在你的脸以及这块纱布上。”
乙醚或许会慢慢蒸发，但是化妆品遇到乙醚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可不会无影无踪。房间里的氧气指数好像突然下降，窒息感勒紧了凶手的脖子。石俊不着痕迹地站在邢宁远的身前，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只看这两个人绝望的表情和灰白的脸色，料定他们已无力反击。这时房门被打开，外面的霍刚一脸不耐烦嘀咕着，证据这么确凿了，你还能拖延到现在？慢郎中。说话的功夫，老王带着人已经给张罗二人戴上手铐。石俊拍拍惊恐的邢宁远，对方似乎感觉不到，大喊罗隐文。木讷的人停下了脚步，却没有回头。邢宁远强忍着愤怒问道，为什么杀他？许久的沉默过后，罗隐文说了两个字，报应。谁的报应？不是陆小琴，而是罗隐文和张明哲的报应。霍刚把一沓资料扔给石俊，我也是刚刚查到，罗隐文是那家幼稚园的投资人，后台老板。这时他们听见张明哲苦笑一声，那辆接送孩子的车老罗也有钥匙，那天早晨我们没通知任何人就把车开出去办事，不知道佳佳睡在后面，半路上她醒了，哭得很厉害，我们俩没耐心哄孩子，吓唬她再哭就把她扔了，佳佳窝在后面一直憋着，我们停车出去办事。众人见张明哲不再说下去，将目光集中在罗宇文的身上，但他紧咬牙关低头不语。霍刚深深叹了口气说，他们把佳佳忘了。扑通一声，张明哲无力地跪在了地上，泪流满面。
回到车里的时候，佳佳已经不行了，我们很害怕，老罗就说这车一直停在幼儿园后面的胡同里，司机也是雇的，早上下班后下午才回来，这段时间没人会用车，我们……
张明哲已泣不成声。霍刚接着说下去，他们把车开回去停在原位，等幼稚园老师发现丢了一个孩子找到佳佳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们俩才是害死佳佳的人。说到这里，石俊把手中的材料看完了。事实上陆小晴也不知道罗允文和张明哲才是害死佳佳的真凶，因为幼稚园的园长是向罗允文借钱开的幼稚园，二人没有书面协议，也没有法律证明，只是在私底下园长给罗允文一些分成，所以当时的情况罗允文不用负任何刑事责任。但陆小晴觉得罗允文有必要为女儿的死负责，他雇佣私家侦探搜集罗允文所有可能触犯法律的证据，不管是什么只要把他送上法庭就行。但没料到私家侦探竟然窃听到了罗允文和张明哲说起佳佳死因的那段话，这个事实让陆小晴险些疯掉。但陆小晴并没有把证据递上法庭，而是用来威胁罗张二人，在他们身上勒索高达数百万的钱财。由于罗张二人找不到那个证据，只能被陆小晴勒索，直到我们没钱了。罗允文麻木地说，我做生意的钱都给他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老张为了拿钱贪污公款，到处借债，甚至去偷，陆小晴的胃口越来越大，我们只能杀他。尘埃落定，霍刚朝老王点点头，老王带走了两名凶手。席宁远回头看着冷冻室曾经勾着陆小晴的铁钩，忽然开口，为什么要选在这里，这么冷？因为洛美。石俊开口，半个月前罗永文在介绍所见到洛美，他知道陆小琴和洛美之间的矛盾，从那时候起谋杀计划便开始酝酿了，选在这里也是因为……不知为何，下面的话石俊没说，转身走了出去。霍刚也跟着离开。这时候席宁远才听见洛美一直在压抑的哭声，他哽咽地说，
这里是我和前夫分手的地方。
哦， 原来这里是嫁祸的始端。庭院内，石俊磨着霍刚要他请客，二人打打闹闹的功夫，后面跑来了洛美，他停在石俊面前，低着头抹泪：“
能不能把陆小琴和佳佳的照片给我？”
石俊没吭声。霍刚接过话：“照片是证物，我们不能给你。”呜咽声流泻出来。石俊皱皱眉：“没人了。”“
什么？”
陆美不解地看着他问。陆小晴的母亲瘫痪在床，今年没人会去探望佳佳，小姑娘一个人躺在墓地里，你真有心就去看看吧。石俊继续朝着前方走去，席宁远追上他，似乎有话要说，却又无从说起。毕竟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家都经历了太多，都说人死就一了百了，石俊淡淡地说，但是真的能了吗？人死了，感情还在，爱也好，恨也好，不是随着人的死亡就能了的。席宁远诧异地看着石俊，怎么忽然说起这些来了？谁知道呢？石俊自嘲地笑了笑，可能是鬼迷心窍了吧。鬼迷心窍的侦探走了，夕阳西下，庭院里女人捂着脸呜呜地哭泣着。席宁远走了回去，扶着洛美，好像说了句，我们一起去扫墓吧。席宁远的声音始终回绕在脑海中。默默地走了好半天，石俊勾起嘴角，搭上霍刚的肩，挤兑这个总是算计他的老友，要请吃大餐才行。桶中藏尸。八月是夏季较为炎热的月份，某日清晨，大海的潮汐渐渐退去，海风裹着咸腥的气味吹打着沙滩，沙滩前方100米的高地上有一面孤立的水泥墙，墙面上画着五彩缤纷的涂鸦，乍一看像极了摇滚乐演唱会的背景。七八个工人打着哈欠，在晨曦初露的时候搬运着堆积如小山般的铁桶，这些桶摞起了七八层，足有50多个。两名工人把铁桶按顺序放入集装箱内，抹了把脸上的汗，准备继续干活。这时正在墙下继续搬运铁桶的一个工人大喊着，来帮帮忙，这个桶里有东西。
有东西？不是说里面都是空的吗？
一个工人大话，
该不是什么器材没拿走吧？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七八个人围在装有东西的铁桶前，打开了桶盖上的4个抓扣，但盖子却纹丝不动。众人相互看了看，其中2个找来铁棍，大家轮番上阵，折腾5-6分钟之后撬开了桶盖，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几个人往里面一看，不由得发出惊恐的叫声。铁桶内一具腐烂的尸体上爬满了蛆虫。上午10点多，石俊洗漱完毕，拿着车钥匙刚把门推开，忽然有一物体冲进他的怀里，这种模式，这种感觉，以及这种力道，石俊的眉梢跳动了几下，问：“
侍卫，你怎么来了？”
来人是石俊颇为头疼的妹妹，从小到大都以哥哥必须照顾妹妹为由压榨石俊。姑娘家长大了，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黏着他，就是喜欢隔三差五打个电话念叨念叨，每次通话都会持续1个小时以上。若不是石俊很疼爱他，恐怕会出现因恼火而爆吼的场面。此时看着怀里好像变了一个人的石威，石俊不免愣住了，推着他微颤的肩头：“
怎么了？”“
哥。”
一声呼唤颤巍巍的，不待继续说下去，石威在哥哥的怀中呜咽起来。石俊赶紧把妹妹带回屋内，让她安稳地坐下，倒了水，拿了擦泪的纸巾，坐在他的身边，轻轻抬起布满泪痕的小脸：“
好了，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是失恋了，还是钱包又丢了？”
这时候，石威也没了跟他开玩笑的心情，面色严正地说：“
哥，这次求你帮忙，我朋友的爸爸死了，是谋杀，你要帮他找出杀人凶手。”
听了这话，石俊收起了微笑的表情，问：“
你让我办，
那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就找你。
石威急了，
你肯定比那些警察先破案，那可是我死党，你不能不管。
谁呀？石俊好奇地问道。